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再有一点祷告。现在大宝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脚旁，其实都是天父早就爱了我们，用爱来吸引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感动我们，愿意来到神的家，你的教会，来听你的话。主啊，我们今天一同围绕在你的脚前，读这一本宝贵的罗马书。真是保罗这位弟兄从敌对反抗的光景里面认识了主耶稣，完全的明白了，得到了真光，就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主啊，这就是救恩的工作。我们得救不只是将来上天堂，乃是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的人生就完全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有真光进入我们的心中，圣灵神的生命进来，我们就完全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像圣经上所说那个浪子一样，不愿意受神的控制，我们愿意过一个自由，以为是自由和快乐的生活。其实人不依靠神，我们永远没有自由，我们受罪的辖制，我们受自己败坏习惯的辖制。我们心愿意行善，但是行出来的确实由不得我。我们没有神的人，原本在罪的控制当中何等的可怜。主啊，你爱我们，你知道人没有神的光景，虽然在地上好像这个世界花花绿绿的可以追求很多，但是这一切即算是我们尽了所有生命的努力得到了，也不过是一场虚空。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那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只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虽然我们过去都是无知的，但是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福音的信息向我们一次再次的诉说，让我们只要心一转过来，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就能够进入了一个何等崭新的生命的状况。我们感谢你，人的得救完全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主你让我们今天读了你的话，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实在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样丰盛的生命当中，愿主你教导我们，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保罗在这里向我们解释虽然犹太人在起初的时候是神所拣选，特别属于神的子民，神的恩典也在犹太人的身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看不到很多的犹太人信耶稣，好像今天得救的人不多，到底原因在哪里所以保罗就让我们晓得，是不是说犹太人神就放弃他们了呢？没有，当然没有，他就用很多的例子说绝对不可能放弃。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犹太人神对这样一个悖逆顽强原来拒绝他的犹太人也拯救了他，不仅是拯救了他，还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还大大的使用他。所以神实在是他的心是以全世界的人为怀，不只是要救犹太人，他乃是也要救所有的外邦人。 上次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来解说犹太人在神心意里面的计划和地位他用比喻来说，犹太人不会被神完全的丢弃，就好像新面的比喻在犹太人献祭的那种方式的当中假如你有一个麦子出来了，那个麦子你愿意献给神，你就用麦子做一些面给奉献给神，那表示你整个的这个面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新面是说到犹太人从起初神拣选他们的原因，就是因着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和几个有信心的伟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人，这心面奉献给神的是神所宝贵的收纳的，那其他的他的后裔也是受神特别的恩待。然后他也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犹太人他们是橄榄树树根是代表这个橄榄树有树根的供应，这个树根是说到什么呢解经家也说这个树根他们也说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些真正有信心的这一群真信心人在神的心目中的重要的地位。那也有人解说这个树根最重要的是讲到全世界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他是全世界的救主，他既然是犹太人，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应许所以18节到22节保罗就叫我们对犹太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有一个感恩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救恩，从这位唯一的真神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从犹太人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今天外邦人到听了保罗的福音写给我们的福音书和书信，我们外邦人实在是很多人得救的数目远超过犹太人当时的罗马的教会多半都是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得救了以后也读到旧约里面神怎么样的恩待犹太人，神怎么样的保护供应和带领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却是不信，他们就用一种很看不起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犹太人，真是不像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看到神对犹太人那样的恩待，可是他们不久之后马上就向神就变脸了，就不信靠神了，就违背神了，甚至于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我们心里面就说怎么回事啊，假如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我们对犹太人也会很容易就产生一种看不起，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保罗说你们对犹太人不可以有一种自高自大的态度因为外邦人我们是能够结在这个橄榄树上，我们是野橄榄树结在这个枝子上，我们这些新的枝子不要去向那些旧的枝子夸口，因为不是因为那个他拖住你不是因为你拖着他，乃是因为他拖着我们。换句话说，救恩从起初开始就是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的，那今天福音已经传到各地，那神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信这位救主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说外邦人你不要自高，你反倒要惧怕，不可以说因为那个枝子被砍下来是特着为我的缘故让我接上 一种很优越感，你看我比犹太人好，你看我们都有信心，我们都能够信神的话。保罗就讲，人有的时候蒙受了神的恩典，被神高举了以后，有一种自高自傲的一种态度。我们一骄傲，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也不愿意死心塌地的顺服，这就是犹太人的毛病，因为神对犹太人的确是有好多的恩典，给他们律法，给他们保护，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唯一的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就觉得耶和华神只是他们的神，外邦人不可能是神，所以又看不起外邦人，又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他们骄傲的一个目的原因。那假如说我们外邦人今天也骄傲，我们就会很容易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不能够爱犹太人，也不能够爱神所说的一些话，对犹太人的一些做法。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因为骄傲是我们跌倒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人为什么不信神，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骄傲，觉得我不需要神，我靠自己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靠神，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我们假如说要知道全宇宙的创造者，他已经向世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愿意来爱我们，他愿意来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若是我们有任何骄傲的心态，我们在顺服的上面就会打折扣，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小心，神是在你们听话的时候，他实在是充满了恩典。在22节说，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们，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像你是谁，就是你这个已经得救的外邦人，他现在是对你的救了你，他对你有恩慈，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你要常常的顺服神，跟随神，在神的面前存谦卑的心，与这位创造你的神同行，我也跟上次也提到，这样一个长久在神恩慈里面的这个特性，是一个真正得救人的一个特质。你假如真正的得救，你就不会愿意再离开这位爱你的神，因为你经历了这个神实在是太真实，他为了救你是付了那么多的代价，完全的牺牲，把性命都舍了。那因着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圣灵传福音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原来这些外邦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都是自己乱拜偶像，自己乱拜一些假神，但是神就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就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几个信主的人，基督徒来向各地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不管你是从大陆来的，香港来的，台湾来的，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都有基督徒来跟我们讲，你们要到教会去啊，你们要信耶稣啊，这个耶稣是多宝贵啊，这都是神的感动，我们信了以后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愿意离开他，所以老约翰说，假如说我们说信了到时候又变卦了，那不是真正的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你经历到他的恩典，你死也不会离开他，因为他的恩典太宝贵了。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长久在他的恩慈的当中。那下面25节，25节到 到末了呢，就是讲到神自己他的特性和神的作为，他也绝对不会放弃犹太人的。我来读一下，我来从25节读到32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与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里保罗跟我们分析，神是不可能放弃他所拣选的犹太人的，神一定会集中会拯救犹太人，只是他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保罗说，他说你们今天不知道，你们自己信了，很少的犹太人得救，但是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暂时的。他说及至外邦的人数满了，有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在这一句的里面，我们看到讲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有一个数目，有一个数目，这是神的计划。我们不知道这个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是多少，但是神的恩典是从起初就是要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神他为了自己的名，他会一定要呼召一批外邦人归于自己。从起初的时候，神就有这样的，在他的预言的里面就说明了神的旨意，从起初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5章，《使徒行传》15章。185面，新约185面。我们晓得使徒行传15章讲到一件大事，就讲到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就在讨论，到底外邦人得救是不是先要把他们带到先信犹太教，让他们先受隔离然后再信耶稣呢，还是只要信耶稣就够了。还有要讨论到底神救世界上的人是只救犹太人呢，还是救所有的人。在他们讨论了以后就有这样的结论。185面，15章第1节。我来把他们把这件我从第6节开始读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到底神拯救人是什么样的计划？第6节。然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长老们商议了以后，然后彼得他是他们的领袖，就站起来就说了。第6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 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是讲到使徒行传十一章，神一开始叫彼得就向外邦人各利流意大利人去传福音。那里记载说彼得还抵制，他外邦人，我不要去传。神还用了一些异象让他明白，我要你做的都是洁净的，你去吧。结果他去跟哥利流传福音，哥利流就一家都信了。所以神特别用他们的领袖先向外邦人传，所以彼得说先叫我从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听到福音。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根本不分外邦人犹太人，任何人只要信耶稣都一样的得救。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不必要把外邦人好像先给他们一个重恶，让他们好像要变成犹太人，让他们要行个隔离，要他们有一些宗教犹太人的仪式，不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只要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够了。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诉说。巴拉巴和保罗他们是后来主耶稣特派在外邦人当中大大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圣，他们就当时就没讲话了。彼得讲完话以后，然后雅各就站起来。这个雅各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这个雅各本来也不相信他的哥哥主耶稣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的，但是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以后，他就死心塌地的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教会里面很忠心的服侍。然后这个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彼得，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其实众先知早就讲了，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一定会传给外邦人的。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说到耶路撒冷的树林的光景会非常的低落倒塌，但是犹太人还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有特别的地位。他说我还是要回来重新建造，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从开始你看神的做法实在很有智慧，他会特别挑一个很有偏见的彼得先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又挑一个非常忠心相信犹太教的死心塌地的法利赛人，反对基督教到极端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来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神的旨意就在这些地方早就已经非常的明白，就借着这些外邦人得救，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百姓向自己的人传福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有教会，我们是当然我们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但是神把特别的负担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啊，我们一看到自己从大陆来的同胞，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我们心里就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我们爱他们。神就是这样子在各地拯救一些人，然后就向各地的人传福音。所以主耶稣说，他第一次来，我们的救主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次惊天动地的经历。第一次来，他是来为世人的罪来舍命，替世人的罪来替死的，他是来成就拯救世人的计划的工作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非常谦卑的，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厌弃，被人家抵制，最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他的罪，是因为他死是替你的罪和我的罪死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是神，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犯罪，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拘禁的权势。人为什么死了就死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犯罪，所以第三天他就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就开始传福音。主耶稣说他要把这个好的福音告诉所有的人，你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你们原本都是被定罪的。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个没有耶稣救恩的人，他们是在被定在一个死，一个死罪的光景当中。过去我听到不信主的时候听到这个气得不得了，你说我什么被定罪啊？又说我是罪人，我犯了什么罪啊？我定什么罪？我什么也没错，做错事也没偷也没抢，就气得要命，看了基督徒就跑啊！我不晓得那个被定罪那个死的状况，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那就说到我们的灵的灵的光景。我们人最主要的部分你们知道吗？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部分有三部分。第一是我们的灵魂，灵。第二是我们心理方面的部分，你可以说 psychological aspect， 你心理方面的那种感受是真实的。第三方面是肉体的方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了这个灵的部分，甚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注意到魂的部分，心理方面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种创造力，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情会注意到，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灵的那一部分。因为人犯的罪跟这位造我们的神，这个神他是灵，所以你犯的罪，我们跟这个属灵的神就隔绝了。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圣经上说我们的那个光景是死的，死的的意思就是什么？隔绝了。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他灵魂离开了身体走了就死了。那我们生下来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灵跟这位神中间是有隔绝的，因为罪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懂属灵的事。基督徒跟我们讲，哎，神爱你啊，啊，神真是来救你啊，听了就很烦，有什么要爱我啊？那些基督徒一天到晚跟我讲，那时候我在大学里在研究院念书的时候，那就一天到晚就说神好爱我们呢，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爱什么嘛？我说你这我自作多情，怎么我一点都感受不到神的爱？我后来得救了以后，我才真正的知道，原来在灵的部分，我真正的经历到了神的爱，你必定在灵的部分才能够领受得到。哦，所以我们要得救是我们的灵的部分，因为我们人的灵魂跟神分开了。一个灵跟神分开的人，离开了这个最爱我们的主，能够安慰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的主，我们虽然肉体上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着我们肉体血气之勇在这里拼命的钻营，好好的读书啊，好好的做事啊，多多的拿学位啊，只要我努力啊，就能够创造美好的前途啊，这是我们过去的那种心态。但是你假如没有神，你就得到了全世界。主耶稣说 你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意义呢？你假如跟这位爱你的神根本没有接触，我可以向你担保，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你每天活在恐惧、不安、不定，而且非常惧怕的当中。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变态的人多，也不一定是美国，台湾也是，大陆也是，心理变态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心灵里面没有保障，没有平安，享受不到爱。一直要到我们认识了这位爱我们的主，你就跟他有生命的相交，而且这位神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拯救我们以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跟主耶稣每天有联系。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软弱，但是信了主了，你会看有一些人又老弱又没知识，他很有胆量哦，在我们汉巴一个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但是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她丈夫死了以后，她有人带了她信主了，她信了主以后，她就死心塌地的信耶稣。哇，神在她身上有神迹奇事，她一个字也不识，但是她就很想读圣经，她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教我读经吧。”哦，是，他就叫他的女儿，有的时候跟他读一下，有的时候也把那个录音带给他听。他现在会读圣经了，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坐在那里查经，而且我翻圣经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圣经读了，心里面太舒服了。”他都可以 follow， 但是你要他看报纸，他不会看。然后他诗歌有的也会，因为诗歌很多都是按照圣经。哦，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什么也不懂，他跑到美国来，他什么事情生病他也不怕，我不怕啊，要做什么事情我靠主，什么东西他都是靠主，你有什么事情他又来给你祷告，很可爱的一个老太太，活在没有惧怕没有担忧，什么他都懂得祷告啊。所以人得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他第二次要再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回来他就不是再来拯救罪人了，第二次回来他就来迎接那些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主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我们来不来教会，有没有一个受洗证啊，或者说这些仪式方面的这些我们做了没有，来是看你有没有真正在神面前悔改，圣灵有没有进来。这个圣灵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印上印，你听到了福音，你真的相信了，你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所以主耶稣说，当我第二次再回来迎接世人的时候，我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我才回来，因为神实在是公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听福音的机会。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所以我就要大家看到神是公平的，没有对犹太人好像是特别的偏心。在新约三十五面，主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就告诉门徒，他说：“你们晓不晓得，这一切啊，有一天都要毁掉。当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通通都要毁掉。”那他们就问主耶稣了：“那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兆头呢？”主耶稣说：“有啊，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兆头。哦，你看到那些兆头的时候就知道我快回来了。”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这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我们的主真的快回来了。所以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读一下主耶稣讲的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再回来人要想再得救，那个时候就太晚了。我们今天在主回来之前，这个时间人称它为恩典期，人还可以得救，任何人一信接受主就得救了，但是主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第四节，那些门徒说，你降临啊，我从第三节读好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24章第3节，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有假基督、敌基督要出来。你们也要听见什么兆头呢？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还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哦，那你说地震不是从古就有吗？是的，但是根据地震专家来说，现在的地震不仅是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它的强度越来越大，所以今天的地震越来越厉害。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讲到主耶稣在回来之前，主耶稣再说，那时在末世的时候，人都反对主耶稣的事，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有一些不信的人，基督徒还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很讨厌他们，且有 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你看看今天不法的事增加多少，每天你都几乎听到，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看一个得救的人是有 perseverance， 你有持续性。这天国的福音，这主耶稣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神的普遍的公平的救恩，他要传遍天下，所以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等到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得救，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将来在神所为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永恒公义公平慈爱的国度里面，所有的人都要把荣耀归给神，要赞美神。在这里有一篇诗是预表到将来全世界的人都有得救的人，然后都认识这位神来赞美他，那是诗篇六十七篇。这首诗就讲到这是神的心意，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有认识神的，我们都要一同来赞美称颂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只有六七节，我把它很快读一下。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你看神的心意总是把全世界放在心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是神集中的旨意，把福音传给全地，让所有的人都有听福音的机会，然后都有得救的机会，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他用公平、公义、慈爱、怜悯来治理那个国。不像今天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公平的，你就看到哪一个政府是公平的，无论在哪里都是有一些人站在你为非作歹的，都是有一些不公正的事。但是将来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国度，绝对的公平，绝对的是为着爱民、保护他的子民，因为那是一个永远的国。这个拯救全世界的时间表，从外表来看，好像犹太人今天得救的不多，但是将来全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保罗他不愿意外邦人不知道这个奥秘，他前面就讲了，他说今天为什么外邦人拼命的人得救的比犹太人还多，其实里面有一个用意，神用外邦人得救，使他们蒙受神的恩典，使他们有生命的改变，使他们真是跟这位真神好像有亲密的关系，让犹太人气愤，发生嫉妒，他们觉得那个神是他们的，怎么外邦人倒反而来信耶和华神，信神耶和华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他们的恩典倒比他们还多，就生气了，或者嫉妒了。有些人因为嫉妒就来探讨到底你们外邦人怎么信的，借着他们来探讨，也有不少的犹太人也就得救了，还加上一些外邦人对犹太人也很友善的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让他们也会得救。所以保罗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你们以为聪明，你们以为你们外邦人聪明一点，你们能够听了福音就信了，你们倒能够得到恩典，得到主耶稣的救恩，远超过犹太人。其实事实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们好你们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今天犹太人他们骄傲自大，几分好多的人心是刚硬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你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种得救的这种情况和次序，其实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奥秘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向人启示的，旧约的时候人都不懂的，从来没听过的，在新约的时候，神才借着使徒们启示出来。神借着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一个人启示最多的是谁？就是保罗。保罗因为这个人，神把他整个人的人生观和他的心态和他的整个的生命的彻底的改变，使他认识了神，然后他也在主耶稣的面前直接从他受了很多的特别的启示，让他明白了一些过去的人完全不明白的一些奥秘。所以保罗实在是被神重用，他 也是啊，这在哥林多的后书也说他启示太多了，所以神又怕他骄傲，又在他的身上放个刺啊，让他有一点小毛病身体。他借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看到很多的神心意的奥秘。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多少神在旧约里面人不知的，借着保罗在新约里面向人启示的奥秘。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关于福音的奥秘，关于福音的奥秘，因为对我们得救是有关系的。第一，神要全世界的人都传福音，人听了福音以后，凡是相信的都能够得救，这是神的心意。那这个奥秘，这是在旧约里面他们不知道的。犹太人以为得救的人就是犹太人，外人根本没有资格得救，他们是污秽的，他们是肮脏的，他们是狗，他们叫外邦人叫狗。但是神告诉我们，神要救全世界的人借着福音，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呢？是借着神的教会。你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要借着教会这些得救的人从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听到主耶稣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一同明白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然后我们同样的来敬拜他，我们按照他的心意一同来为他而活。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借这个机会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下保罗知道的几个关于福音的奥秘，等我们让我们对福音也有更深一点的了解。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一切都不顾，就不顾一切的牺牲来传福音呢？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爱，这个福音实在是要救人，实在是要把恩典传给人啊！虽然有的时候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因着神爱的激励就愿意这样子传啊！所以你们要是弟兄姐妹常常来找你们来教会啊，劝你们信主啊，那是绝对是神的爱在感动他们，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从第二节读，他说：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保罗说的，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职分托付他，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虐念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呢？那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成为神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的心意都是同，犹太人外邦人都一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得救也晚一些，他也是知道主的救恩的知识也是最短的，而且他也反对了那么久，所以他得救也比别人晚。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得救的人今天明白了，神借着福音让我们外邦人也能够跟犹太人一样的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一体。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你看传福音是借着教会，不是借着几个 evangelist， 不是借着传福音的使者。当然神有特别的使者，像格培里了这一类的人，但是多半都是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奥秘。今天神借着他的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房子，教会也不是一群社交的团体，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神拯救的，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拯救了他们，把生命赐给他们。所以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联合在一起。所以保罗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是主耶稣的身体。每一个教会都是主耶稣的身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所以既然我们都是有机体，我们是 living organism， 每个人都有机体，而且我们有重大的职务，每个人都是肢体，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头，主耶稣是头，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主耶稣的荣美，主耶稣的慈爱怎么显示出来？借着教会，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被他充满的人，活在这里，把神的爱传递出去。所以传福音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责任，当然造就圣徒也是重要，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读神的话，假如不读神的话，我们真的不晓得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以为只是你每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就好了。其实知不知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多么的重要？没有一个人不重要，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一个肢体不发生功效，这个身体就受影响。上个礼拜我不小心把这个手一下砍了一下，好痛啊，好痛，要流血，哎呀，大流血，而且很深，我就想糟糕了，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缝。结果我就赶紧就祷告，跪在那里祷告，圣灵就说把手举起来，我就把手举起来， 把那个一按，我一按一举，居然就停了。但是几天以后这个手指还是好痛啊。所以一个小手指不方便，不能够发生功效，我做事就不方便。我这几天很辛苦啊，做饭啊什么东西，就是洗澡了什么都不方便。我就跟长老讲，哎呀，我说这个每一个肢体都那么重要，一个指头也不对，全身都受到影响。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神那么看重我们，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口，有的是耳朵，我们一个地方不发生功效，这个人就受好大的影响。所以一个人瘫痪了，半边不遂啊，那简直是很可怕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按照我们自己神安排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来传福音。这是福音的奥秘。还有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讲到我们得救以后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奥秘。我们得救不是一片道理，一篇道理，你也有罪啊，主耶稣来为你的罪死了，所以你认罪啊，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就可以了。是的，这些知识很重要，但是这些知识并不能够让你一直活在很活泼的生命和能力的当中。谁是你的力量？是一位救主， 要抓住那位救主，你要跟这个救主不断的发生生命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在284面。所以基督徒，你要真的，我们每个人得救了以后都很想服侍神，我们服侍神又觉得自己力量不够，那怎么办呢？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要晓得你得救以后你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泉源，都在哪里？都在基督耶稣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的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里保罗告诉哥罗西的教会，他这个使徒他不仅是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尽心竭力就是为他们尽心竭力的祷告啊。这些老底家的教会和其他的没有见过面的教会，他都为他们祷告，他知道神要救一些人，那些人将来 eventually 都会建立不同的教会，他就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也在保罗的祷告的里面，他没有跟我们见过面，祷告什么呢？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最重要的，神的儿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够常常的有得安慰，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有爱心，我们才能够彼此与美好的联络。所以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What is the mystery? The mystery center of it 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有了主耶稣基督，你什么都有了。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所汲取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有一些假师父假师假使徒，哎呀你得救了是好啊，你还要啊做这个做那个，行个隔离啊，还要做好事啊，还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得到的主耶稣基督就够了。他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喜欢了。欢喜，我们对耶稣有多少的信心？死信他，立的信他，不离开他，什么都靠他，因为所汲取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对，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他又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和救赎，他就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基督徒有什么？我们假如要真有能力的话，就让主耶稣在我的里面做主，让主耶稣做主，他带领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顺服他，亲近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晓得这个原理，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常常我们不依靠主啊，我们总是觉得啊，我不行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有没有忘记主耶稣一切积蓄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你只要愿意神就帮你啊。我记得在 Cincinnati 的时候，有一个化学系的一个 PhD 的一个姊妹啊，从香港来的，在我们教会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哇，他真是英文也棒啊，圣经也熟啊，他在我们那里帮我们好多忙。突然之间他说神要带他回到香港去 要还福音的债。哎呀，我们一下心沉下来，怎么办呢？这个姊妹这么重要，走掉怎么办？查经班也没人，翻译又没有人，然后我们只有祷告了。祷告的以后，那个姊妹就跑来跟我讲，她说依兰，你要准备翻译的事。我说啊，这么翻译的事，我圣经也不熟，什么都不，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然后长老听啊，不行，他就一直在那里打推，不行。我说我不行，我们两个都在不行。但是祷告了以后，神说是你行还是我行？啊，我说当然不是我行，主啊，你真的要我翻译的话，我愿意试。啊，我愿意试试。姊妹走了。就摔下来了，讲台就没人翻译了，怎么样呢？就凭着信心，就刚开始当然很生硬，很紧张，很惊吓，但是很奇妙的，圣灵就在那种我觉得完全不行的时候，他给我适当的话，虽然也不一定翻得很好，但是也翻了蛮多年的，在圣经那里，来到 Alhambra 又在翻，不仅是还翻英文，还翻广东话，翻国语，这都是神给我的智慧。那个查经更是了，那以后再说了啊。所以都不是我自己原有的，你假如到去问我的中学的同学就晓得，我是一个非常怕羞的人。一碰脸就红得不得了，我皮肤又白，一红大家都看见，哎，又红了，不敢讲话，也是很怕羞的人。但是神叫我教圣经，我也是，啊，吓得不得了，那不行，神让我看到一切的智慧在他的里面，是他供应给我。所以姊妹们不要怕，神要你们做什么事，就把自己交出来。神就可以用我们啊，所以这是基督的奥秘，我们要了解。还有就是神今天他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来拯救世人，这个方法过去人真的不了解的，连天使都不了解的，但是神就这样的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替罪人死的方式，这就是神的救法。为什么神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我们常常想，哦，在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觉得什么基督教，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尤其我还记得，有人跟长老传福音，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走了，他莫名其妙的，他说神爱人救人，那一点饶恕就说饶恕了嘛，他做一场戏还盯一下，盯给谁看呢？他说要我信永远的不可能，这是神的奥秘，他用这样的方法。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要来道成肉身。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我借这个机会就跟大家稍微写几个奥秘，所以以后我们也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299面十五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他要离开提摩太，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行，就是圣洁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这个教会假如说坚持持守神的真理，你就可以放心了。我们很感谢神，看到我们的两个牧师，他们从小长大都是受到神话语的栽培， 他们也立定心智，他们要智慧的时候也是以真理来治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很放心，他们很看持守神真理的重要性。然后就讲到神的奥秘，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神拯救世人的方法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方法，是一个奥秘。他怎么样呢？来拯救人呢？神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亲自的成为人的样子，他亲身的成为肉身，被圣灵称义，他来替我们这些犯罪的肉身的罪人，替我们的罪死，因着他替死的功效，然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在属灵的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义。被称义就是算为无罪，这件事情被天使看见啊！原来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说，天使真的不晓得神怎么来救我们，天使这样看见的，又被传于万邦。你看这个福音传到外邦来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够听到，然后被世人信服，全世界的人都有基督徒，都会信他，然后这批人将来要被接在荣耀里。这是福音的奥秘，神亲自的来成为肉身，为我们的罪赦免。这不仅是神的爱和怜悯，也满足了神公义和圣洁的要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必须要死。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成为像你像我一样的人，而且他还取了奴仆的形状，非常谦卑的在贫寒的家里面，奴仆的形状来服侍神，一点一滴都是按照父神的意思，为我们的罪赦了。然后这个福音只要传给人，人一信就得救，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听了这个福音得救的。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得救的人，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首先他要把我们这个人不仅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有一天还让我们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复活的身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是奥秘，保罗告诉我们的，你既然蒙恩了，你就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从死的光景里面出来了，死在你的身上已经不再有权势了。五十一节，246面，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这个人是彻底的改变，将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肉体，像我们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人是主来的时候还在地上还没死的，他们不经过死，他们就一下就改变了。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死了主再回来，乃是有些人先走了，有些人还没有死，主就回来了，乃是都要改变。当他来的时候，通通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比朽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比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比朽坏的既变成不朽的， 这比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的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为什么让人死？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神的奥秘竟然要使用我们这些败坏软弱充满了罪性的人，他得到了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使我们慢慢慢慢的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有一天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复活的身体，多么的荣耀、所以你看神这么宝贵的救恩，他怎么会只是偏心于犹太人，只给一小批的犹太人？他从开始就以外邦人为念，就要给外邦人，只不过他有他的次序，他有他的方式。犹太人骄傲，好，你骄傲，现在就把它放在一边。那今天那种刚硬的那种、顽强的神说，那你自己 你不要，那神就证明 你根本不是应该得到他恩典的，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位信实的神，与人立约的神，他终究也不会忘记犹太人，到最后还是有一天会完全的得救、其他这里 quote 好多好多的那些在旧约里面给他们的预言，给他们的立所立的法，预先所立的永约，都在这里说了。下次我们就来讲、这里保罗所引用的不是一些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乃是在旧约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有它的预表的意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